继四号北韩试射中程飞弹之后，南韩军方话，南韩同美国五号喺联合军事演习中向日本海发射四枚地对地飞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四号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电话会谈，强烈谴责北韩发射飞弹，并确认咗要加强美日同盟嘅核阻力以及应对能力。下面请听报道。在北韩四号发射一枚越过日本上空的中程飞弹之后，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美国和南韩在当地时间5号清晨从朝鲜半岛东海岸发射四枚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地对地飞弹。美国、英国、日本、南韩等超过10国四号在南韩庆尚北道普鼎市近海展开一连9日多国水雷战联合军事演习，进行布设、探测、扫除以及水下爆破水雷等演练。据韩联社报道，自从2016年以来就举行的这项年度演习将会持续到10月12号，目标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下加强合作，以应对北韩半岛的敌对状态。美国、英国、日本、南韩四国出动舰艇和军机参与，包括美国海军先锋号以及爱国者号扫雷舰、英国海军的天马号巡逻舰、南韩派出南浦号布雷舰、南海号扫雷舰等8艘舰艇，以及一架 P-3 海上侦察机和一架 UH-60 直升机。美国和新西兰亦出动无人水下航行器参演，其他的参与国还有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土耳其、澳洲以及哥伦比亚等。另外，对于北韩4号早上发射弹道飞弹，事隔5日飞弹通过日本上空一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斥责为暴行，并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岸田文雄和拜登都认为北韩的行径是对日本以及地区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明显并且重大挑战，强烈谴责北韩。南韩国防部4号仲就人民军动向表示，北韩保持随时可以进行核武器试爆的状态，正在为液体燃料发射洲际弹道飞弹和潜射弹道飞弹做准备，为了促使北韩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做到完全的非核化。拜登和岸田文雄都同意美国、日本、南韩三国等要密切合作。岸田文雄向拜登重申，日本将会彻底的加强防卫能力，两个人都同意将加强美日同盟的核阻力以及应对能力。同时，美国、日本、南韩三国将会加强合作。在电话会谈中，两个人亦都针对日本民众遭到北韩绑架一事进行交换意见。拜登说将会尽全力提供协助。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成立中国中心，由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蓬佩奥4号在 Twitter 上面发表文章，公开一张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对哈德逊研究所的施压信件。蓬佩奥非但说中共不会得逞，还附上了一张动作标签，表示要将中共的信函当垃圾掉入垃圾桶。下面请听报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日前发布蓬佩奥的系列影片，直接和中国人民谈论中美关系，戳破中共的谎言。第一集以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为题，表示中国共产党致力与中国人民为敌，讲的是最大的谎言，是自称他代表全中国。第二集则以中共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为题，说中共试图以种族来分裂美国人，并向世界谎报美国。蓬佩奥4号的推文公开一封来自中国驻美国大使的信函，文章里面说，中共要我停止讲真话，但是这个不可能。他还附上了一个动作标签，意思是要将中共的信函当废物掉入垃圾桶。在被曝光的中共大使馆来信中， 他们说蓬佩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来信用了大量的篇幅复制中共的宣传叙述，包括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所谓的巨大成就。信里面甚至仲假借所谓的外国民意调查为中共涂脂抹粉，话九成中国人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感到满意。蓬佩奥目前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咨询委员会主席，哈德逊研究所力挺蓬佩奥，其官方 Twitter 的账号引用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沃尔特斯的话讲，灭绝人性的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以及全球自由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知道这一点，美国人民亦知道这一点。正如一位智者曾经讲过的，事实是改变不到的事。在哈德逊，没有人被这一点吓到。蓬佩奥曝光中共大使馆施压信件的 Twitter 下方，亦都赢得了众多网民的支持。网民留言说，中共大使馆的信证明蓬佩奥做的是啱的，中国不是人民共和国，是党国。网民写话，这个就是点到要害，中共现在感到了痛。有人套用中共的话感叹地说，大使馆写信给美国前官员要求闭嘴，这个才是货真价实的长臂管辖。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 FBI 警告说中俄正在盯着美国中期选举，他们放出的传言正在网上被故意放大和传播。 FBI 一名官员说，他们十分担心敌方可能散布假消息以动摇人们对选举的信心。下面请听报道。联邦调查局官员10月3号介绍说，在11月8号选举日前，俄罗斯、中共和伊朗都在利用美国国内信息，特别是质疑选举合法性的各种讲法采取行动，在美国社会制造分裂。一位匿名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并不是自己在编造内容，而是正在放大已经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撕裂性话题，其中包括对美国选举制度可信度的怀疑。中共则不是几太关注选举结果，而是主要集中培养一种看待问题的政治视觉。不过部分反北京候选人和自己的政治路线背道而驰，中共亦会在这里进行干预。在星期一这次简报的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过一份咨询报告。该报告说，中共在这次中期选举期间的做法和2020年大选的时候不同，在上一次总统选举期间，有起源于中国的影响活动的例子曾经被公开披露。 Facebook 在2020年9月删除了发布其所讲的关于选举的少量内容的页面，当时中共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南中国海问题。国土安全部的那份咨询报告没有列出他认为与中共有联系的行为体可能运作的具体竞选或者州名，但是引用了3月份的起诉书的例子，指控有人试图破坏纽约州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竞选。这份咨询报告还表明，中共对外国政治的兴趣不单止在美国一个国家。报告提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仔细审查中共政府支持立法人员或者候选人的企图，包括那些在特定议题上放大北京立场的人。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该部定期和联邦、州和地方官员分享关于威胁的信息。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跟踪那些对选举工作人员造成威胁的人。近日根据在中国经商的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都指出，北京严格的防控限制已经令到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经营信心进一步向谷底下探，而这些防疫措施对他们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暂停营运、利润减少以及供应链中断。 欧盟商会更加话，目前欧盟同中共嘅关系喺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类似于美中之间嘅紧张关系。下面请听报道。根据中国美国商会9号表示，中共严格的防疫限制以及中美经济脱欧、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已经令到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热度消逝。美国商会成员说，由于严格的防控限制以及中美经济脱欧等问题，跨国企业投资和一些中小企业正在寻找新的市场。香港南华早报在星期二的报道里面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光彩。内容引述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的话讲，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以及邻国的竞争，已经让外国公司重新评估在中国的运作。他话给南华早报听，基本上尽管啲人都会觉得中国是重要市场，但是这种讲法是有所保留的。他说，现在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处于一种静默状态，一是等北京有重新开放的信号，一是就是总公司不愿意在中国扩张。海外公司对中国的商业信心处于低谷，而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威胁关键行业。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亦都打击到中国经济。另外，不单止美国企业加速离开中国，欧洲企业亦都遇到同样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外国直接投资情报星期二说，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亦都呼吁北京当局将双方关系重新设定为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欧盟商会副会长言辞话俾外国直接投资情报听，而家嘅情况好暗淡，冇乜嘢可以高兴嘅。中共嘅意识形态仍然胜过经济，欧洲公司仍然对形势感到沮丧，清零政策冇明确嘅退场机制，呢、这个让人好嬲。他亦都坦言话，喺某种程度上，欧盟同中共嘅关系已经开始类似于美中关系嘅紧张程度。星期二，美国海军最先进嘅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开始执行首次嘅部署任务，并喺大西洋公海同盟友一起训练同巡逻。据海军话，这个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西洋上最大规模的伙伴联合武力展示行动。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海军杰拉尔德阿福特号航空母舰星期二开始执行在大西洋的首次部署任务。它是一支航空母舰打击群的领衔舰，整体打击群包括来自北约国家的6艘军舰、几艘美国军舰和一艘潜艇。而加入联合打击群的国家还有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和美国本土的军队。航空母舰舰长海军上校保罗·兰兹洛塔在部署之前对记者他们说，我们将会将整个大西洋作为我们的游戏圈，我们基本上会执行海军航空业务中的每一项任务。他说，这次在北大西洋的部署任务将会作为某种阶梯石式的做法，为明年开始的更长久的全球部署做好准备。根据美国海军的讲法，这艘航空母舰是美国最大的、最狠的军舰。航空母舰建设有20几项新的技术，飞行甲板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可以承担的飞机架次比其他美国航空母舰多出了 30%。而福特号亦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排水量达到 11.2 万吨，比美国的尼米茨级航空母舰多 1.2 万吨。不过由于设计上的重大升级和自动化，操作这艘军舰所需要的水兵却比尼米茨级要少600名。预计这个将在该舰的50年使用寿命中节省几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福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所采用的新技术包括一套侦测威胁的崭新雷达系统，以及将舰载飞机弹射升空的电磁飞机弹射系统。 而之前的旧的美军航空母舰则是用蒸汽弹射系统，在甲板部分会占据大量空间。据美国第二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丹特怀尔说，这次行动将会通过防空演习、海域以四、远程海上打击、分散式海上作战、反潜作战演习以及海军整合等方式，在北大西洋地区投射武力。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